贪墨于财，欺罔其上。
就是因为贪得无厌，
而冒取钱财，欺瞒掌上。
索取财物不知足，叫做贪。
不明事理，没有羞耻心，叫做墨。
侍奉君上要忠心，
自己操守要廉洁。
这是
为人臣子的大节呀。
现在却因为贪墨而欺君罔上，为臣的大节也就荡然无存了。
纵然能够得一时的富贵，大都很快就会破败了，
使得子孙狼狈不堪，还不如
以忠贞廉洁自守，以求永远保住自身清白的名誉啊。
至于衙门官吏侵吞公家钱粮，
仆人私藏庄主税租等类之事，
种种弊端不胜枚举，都是属于在下位者取上位者的财物，以计谋来掩护，
用聪明来蒙骗。
然而所取得的钱财原来就是命里本有，
无奈来路不正当，最后导致生命和钱财两者都失去了，
还不如对这些丝毫都不苟取。
那么命中本有的钱财必定会从其他正当途径中得到，
对自己来说同样都能取得，
但是安全和危险却相差甚远呐。
这是真理，世人不要不相信呐。
故事：
明朝时，贵州大中丞王恭担任两广总督时，
清查府库的钱财有多余的黄金34万两，
在户部已经报销，军饷也已经发完，不知道要归属何处。这是因为
承平的时日过久，军队少而粮饷多，这样的日积月累，所以才多出了这些黄金，没办法追究从哪儿来的，而且朝廷也不知道有这笔黄金呢。
现在既然被王公查到，王公就想，
我要据文上书禀奏皇上。
家人不敢向他说，有同学老友怂恿的请求他说，
哎，王公，你为人清清白白，朝野共知，但是这些银两呢，既不是向下榨取民脂民膏，也不是向上侵夺国家的税赋，而王公您有4个儿子，可以稍微替他们打算一下。哎，您只要报出30万两黄金，留下4万两分给4个儿子，这对王公您的忠心清廉一点都不影响啊。
王公笑着说，
你所说的也很合情合理，但是守贫守节已经30年了，一旦为儿孙打算，到老才变节，这不是很错误吗？
最后全数提报归缴国库，不曾留下一点点。
后来王公历任郡太守，他的诸多子孙不是考上文状元，就是考中武状元，
而且相继不断当上清高显要的官，也就是
雪原太史兄弟。
哎，王公的作为可说是难能可贵，可说是
天下的真君子啊。
明宪宗成化年间，秦弘奉命出任陕西巡抚，
而陕西秦王府的骑兵教官横行霸道，当地百姓深以为苦，
秦弘全将他们捉来就办，一点都不宽待。秦王就向皇上奏报，
秦弘欺灭皇亲贵族，
皇上非常的生气，就下诏锦衣卫
将秦弘逮捕，关在监狱，
并且命令亲近之臣尚亨
即没秦弘的家产。
但是秦弘家中只有黄绢一匹，几件旧衣而已。
尚亨就将秦弘贫穷的状况回报皇上，
皇上亲自查阅了秦弘的家产，不断的称赞，
秦红的操守真是廉洁啊。
因此下诏
释放秦红，并赏赐他10000锭银子以表扬他的廉洁，
还调他为河南巡抚。他刚到任时，太监汪直刚好有事到此地。
当时汪直的权势如日中天，其他巡抚都卑躬屈膝的求见，唯有秦红对他行平等礼。
汪直知道，
秦红真的是忠厚廉洁，
对他就更加的尊敬。而秦红则暗中将汪直之事上述皇帝，
说他多带骑兵护卫，骚扰地方百姓。
后来汪直回到京城，皇上就问汪直，
各省的巡抚大臣贤能吗？
汪直特别的称叹，
秦红真的是廉洁能干呐。
于是皇上将秦红的奏述出示给他看，汪直立刻叩头认罪，并且不停的称赞，
秦红真的很贤能啊。
皇上因而原谅了汪直。
后来秦红官当到了尚书。
说明
锦衣卫
为明代禁军的称呼，本来是用来担任仪仗护卫的，
后来用以专门掌理诏狱，也就是皇帝用诏使人下狱的处所，执行侦查窥伺审判处决的事情。
在成祖永乐年间，诸路甚为惨重，
到了明代末世，与东厂互相依附，更加的残酷狠毒，
天下为之侧目，并称之为
厂卫。
汪直
为明朝广西桂平大藤峡的瑶族，宪宗成化时为御马监太监，统领西厂，
与万贵妃垄断朝政，设官教赐，仇杀诬陷，
又想要立边功以自固，召职巡边为监军，论功监督12团，威势倾天下。
后来为东厂宦官尚明所忌，遭人揭发诸项罪行，被宪宗贬逐而亡。
在西，
明朝的严茂游先生说，
人的品德节操能到这种地步，就像洁白的月亮，光明的太阳，又像精纯的黄金，美丽的翠玉，这不是很完美吗？假使秦红稍微积些财货，那么在被皇帝下诏入狱时，他能如此洒脱吗？廉洁的威信既然建立起来，就连太监进城都会黯然失色。而这太监汪直，连多利善色有大略的威灵伯王悦和尹尚书这些显贵身份的人，都要向他叩头乞怜，但是秦红却能以远程的身份挫其锐气。
唉，贵贱的身份本来就是自己建立的。
故事
杜衍
以太子少师致仕，封齐国公，族是正县，
是北宋山阴人。
山阴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内。
在家吃饭的时候只吃一碗面，有人说
杜衍太节俭了。
杜公说，
我本来就是个穷人，现在的名位福禄，穿戴的衣帽，花费的钱财，都是国家给我的，一旦没当官仍是个穷人，那时要如何养活自己呢？而节俭是养廉的方法，若是人被物欲缠缚的势力所逼迫，将会不自在，而奢侈浪费的东西也都是国家的财物，虽然想要廉洁，做得到吗？所以廉洁 必定是从节俭做起，若能在莅临民间时就和在自己家中一样，在花费国家的财物时就像用自己财物一样，这就可以了。
从前绍兴府有一位布政使，很会贪污，积累钱财已达数十万。
等到丢官回家乡，买了良田十万亩，成为该郡的首富。
他祖父常来托梦说，
巡抚的谴责快到了。
他却不相信，他只有一子和一孙，果然都嫖赌不知悔改，
所以都夭折了。而布政使不久也身体瘫痪，
他的子媳和孙媳都不守妇道，恶名昭彰，远近皆知。
想要前来占便宜的人非常多，布政使还亲眼看到。
等到他要过世时，家产已经被花光了。临终时，他张大着眼睛，大声地呼叫说：“
我官当到布政使，这职位可说不小了。爹地，我有十万亩财产，可说不少了。这些都在我手中购置，也都在我手中完了，真不晓得是何道理呀。”
说完他就死了。唉，这只是现世的花报而已，
他的果报在地狱还不知要如何呢。
杨伯起，
也就是东汉的杨震，
他说得好：“
我虽没有丰厚的财产留给子孙，但如果能使后世之人称赞我子孙是清白官吏的后代，这样遗留的不就很多了吗？”